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这个周末做了一件40年来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他跪下来求自己的政府放他去买一家被五角大楼盖了通敌印章的中国公司的芯片。这家公司呢就是苹果，中国公司呢叫长鑫存储，英文缩写 CXMT。英国的《金融时报》引述6个知情人的消息，周末放出这条新闻：苹果已经游说华盛顿1个多月，从商务部一路游说到白宫，只为求一个承诺，别把长鑫加进那张会把它彻底封死的清单，因为苹果想买它的内存，更准确地说，苹果可能已经离不开它了。你没看错啊，那个全球曾经最赚钱、账上现金多到能买下一个中等国家的苹果，为了几颗内存放下身段，求一家工艺比对手落后整整3年，还被自己政府点名的中国厂。市场看到这条新闻呢，第一反应是怕，连苹果都扛不住要买中国货了，那中国要是反手一倾销，把价格打到地板，这一波内存的超级行情是不是说崩就崩呢？今天这期视频呢，我要把这个怕从根上拆给你看，因为真相和直觉是相反的。苹果这一跪读出来的并不是中国有多强，是他自己有多弱。而中国会倾销内存这句话吓了一圈人，是个站不住脚的故事。我会用一样东西的下场把这件事儿讲到你的心里去，这样东西呢叫巫。大家做个符号，现在好看，好运不淡。我们先说清楚啊，这个周末发生了什么事儿，连苹果都被逼到了墙角啊。苹果这家公司40年来有一条铁律，就是不在产品中期涨价。每一代产品定好价格，中间零部件涨了，他自己扛着，他有这个底气。全球最强的供应链管理，压倒性的采购话语权，再加上账上几千亿现金做缓冲，Tim Cook 厨子这个 CEO 可是做得相当到位。所以在消费者眼里，苹果一直都是那个从来不让供应链影响你的公司。你买了一台 MacBook，这个价格定完了就是定完了。三星涨价也好，闪存紧缺也好，那是苹果供应链团队的事儿，不是你消费者的事儿。上周三，这条铁律被打破了。Mac Studio 顶配从3999涨到了5299，一口气加了1300美元。MacBook Air 从1099涨到1299，加了200。MacBook Pro 从1699涨到1999，涨了300。iPad Air 从599涨到749。iPad Pro 从999涨到1199，连 Apple TV 那个小盒子也从149涨到了249，涨幅67%。Vision Pro 呢也涨了200。iPhone 没涨，Apple Watch 没涨，iPod 没涨。你一看这个名单就明白了，涨的全都是内存和存储用量大的产品，不涨的呢是用量小的。这不是全面的涨价，是内存在涨价。苹果说我扛不住了，选择性的把先扛不住的那几个甩给消费者。苹果官方说得很直白，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种零部件价格涨这么多，涨这么快。库克呢，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得更直接，4个字：涨价呢是不可避免的，Price increase is inevitable。你掂量一下这几个词的重量，这是一家40年不再争气涨价的公司，第一次当众承认这块成本我扛不住了，或者是说我不想扛了，我得分给你们每一个买苹果的人。当天，苹果股价跌了6%，市值蒸发2600多亿美金，是2025年4月以来最惨的单日下跌。虽然第二天有反弹啊，但是也是非常大的影响。那么问题来了，苹果全球供应链管理的标杆，怎么会被几颗内存逼到涨价挨骂，市值缩水呢？答案很简单，它真的没货了。上期视频我们也讲过啊，全世界的内存90%攥在3家手里，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过去几个季度，这三家集体做了同一件事，就是把生产普通内存的产能大批搬去生产一种叫 HBM 高宽带内存的高端产品，专门为 AI 训练集群。原因很简单，给数据中心供 HBM，一颗芯片的利润是普通内存的好几倍，谁不想赚呢？结果就是喂饱了 AI，饿着了消费者，那些本该装进你 iPhone 的普通 MacBook 的普通内存，产能呢就被抽走了，价格自然往天上窜。光今年第一季度，DRAM 的价格就涨了98%，接近翻倍。过去连续3个季度，内存成本翻了2番。第二季度的合约价还要继续往上走，DRAM 预计再涨50%以上，企业级的固态硬盘再涨经济一半。而这条涨价链不只是苹果一家的事儿，戴尔也在涨，联想也在涨，微软的 Xbox 也在涨，苹果呢，只是最大的那一块糯米骨牌之一。 一台 MacBook Air 里面的内存加存储成本从大约50美金涨到接近200，一台旗舰 iPhone 里面的内存加存储呢翻了3、4倍。苹果一年卖2亿多台设备，每一台多付100美金的零部件成本，乘出来就是几百亿的额外开支。更现实的问题是，你下一台换的手机和电脑大概率也会更贵。有机构研究在算啊，在入门级手机里，内存占总物料成本的比例已经摸到43%，一部手机将近一半的料钱是内存。只要内存还在涨，你口袋里的下一部设备就很难不跟着抬价。我们上期也视频也说过啊，这可能是一个新的石油，会影响到这个通胀的走势。这里面有一条市场里传得很火的话，据说是美光 CEO 的态度啊，我没办法确认是不是原话，可能被加工过啊。我刷到推文呢，讲的是大意如此，但是它引发了很大的讨论，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苹果十几年来用5美金买我们的芯片，装进金属盒子里，转头告诉消费者这是99美金的升级选项，还笑话我们想提高价到7块钱。现在我们收50块，他们反手就给消费者涨了250。这句话真假不论，但是这段话指向一个真实的权力反转。过去十几年，苹果包括这些硬件商啊，在内存采购上的话语权是压倒性的，三家供应商加起来都得配合苹果的节奏，但这一轮位置彻底反转了，三家同时把产能优先给了出价更高的 AI 客户，英伟达买 HBM 1000就是几十亿的长期合约，微软、亚马逊排着队抢，苹果的手机、电脑，对不起啊，只能排后面。苹果不是不想买便宜货。是那三家寡头压根儿没有便宜货留给他了，他们的产能都用给 HBM 了，于是他的眼睛呢转向了另一个选项，就是中国的长芯存储 CXMT。而这一转就转进了一个政治雷区，雷区里埋的东西比涨价本身要敏感得多。如果看到这儿觉得还挺有兴趣，麻烦帮我点赞关注一下。要看懂苹果这步棋有多无奈，你先要搞清楚一个被很多报道讲混的细节关键。这个细节是整个事件的命门。长芯存储确实被美国点了名，但点它的是五角大楼的一张清单，叫 1260H， 中文呢叫涉军企业名单。这张清单说的是我们认为这家公司跟中国军方有牵连，但关键来了，这张清单本身并不是去禁止苹果买它的东西。跟一家被国防部点名的公司做生意，名声上很难看，政治上有麻烦，但是呢他不犯法。真正能一刀切死的是另外一张名单，是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叫 Entity List。 长芯一旦被加进这张，美国公司想买他的东西就要申请出口许可证，而这种许可证基本不会批，那个才是死刑。所以苹果跑去游说白宫求的到底是什么？不是一张特批去买的通行证，他求的更卑微也更耐人寻味，他求的是一个前瞻性的承诺，保证长芯未来不会被加进实体清单，因为苹果不敢在没有这个保证的前提下把供应链压下去。万一今天签了合同，明天长芯被加入实体清单，整条采购线一夜断掉。对苹果这种体量的公司来说，供应链一旦搭上再被拆掉，损失比不搭还大。他得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重新认证长芯的颗粒，调整产品设计，配合生产线。这些前期投入一旦沉没，不是简单的换回三星的货就能抹平的。所以苹果的处境是一个完美的两难，不用长芯继续被三巨头涨价按在地板上摩擦，用了长芯但没有白宫的保证，随时可能被一纸政令打回原形。而此刻的长芯正悬在半空，据报道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其实早就开会同意把长芯加进实体清单了，和他一块待处理的还有100多家中国公司，但是白宫呢硬生生把这张名单摁住了，从去年秋天到现在一次都没更新过。有智库直接点破啊，说贸易谈判的优先级已经压过了国安工具本身，长芯之所以还没上名单，不是因为美国觉得它安全，是白宫正忙着跟北京谈关税谈稀土，把这张名单当筹码先压着不动。而且这张名单最近还闹了一个大乌龙啊，今年2月份美国五角大楼更新 1260H 清单的时候，有人把长芯和长江存储从上面移了出去，这个消息出来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撤回了。白宫据说对五角大楼擅自移除的行为非常不满， 到了6月份重新发布的时候，不但把这两家恢复了，还把清单扩大到了188家。新家的名字里面有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1小时之内啊，上了又下，下了又上。苹果看到这种级别的不确定性，怎么敢往上押宝呢？华盛顿那头呢，反对声音已经很响了。众议院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啊，这个 John Mueller 公开说，苹果与一家中国军方关联企业合作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他看来，内存这种命门级的东西，美国绝不能把它交在中国供应链手上。而历史在这上面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啊，把时间倒回到2022年，当时苹果想买另一家中国存储厂长江存储 YMTC 的芯片，仅限装进在中国市场卖的 iPhone。结果呢？有个人公开放话，苹果你在玩火，会遭到联邦政府前所未有的审查。苹果被吓退了，当即放弃。那时候内存价格还没涨到今天这种地步，苹果还扛得住。说这句话的人呢，他叫 Marco Rubio 啊，卢比奥。4年后的今天，他是美国的国务卿，还兼着代理国家安全顾问。当年那个吓退苹果的参议员，如今掌握着这个国家的外交和国安大权。而苹果呢，在4年后又来敲同一扇门，这一次不是为了中国市场找替代，是为全球供应链找出路，赌注大了一个量级啊！因为它已经扛不住了，一次涨价蒸发2600亿，股东呢不会容忍第二次。有意思是，今年5月份呢，川普不是带了一批 CEO 去北京访问吗？同行里面就有苹果的库克，也有美光的 CEO，一个是买家，一个是卖家。两个被内存危机绑在一起的对手，坐在同一架飞机去见同一个人。苹果需要中国的供应商来摆脱美光的定价权，而美光需要白宫帮他把中国的竞争对手挡在门外。这两个诉求呢，有点矛盾啊，但却坐在了同一架飞机上。这个画面本身却是这场博弈最好的缩影。这件事呢，还有一个矛盾的角度，我们上期视频也提到过，就是通胀啊。Minneapolis 的 Fed 主席 Neel Kashkari 上周公开说，他从年初预期全年降息一次改为预期加息一次。他的原话是：“几百上千亿美金砸向数据中心和配套基础设施，任何跟这些领域沾边的价格都在飙升。”纽约的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同一周把 AI 零件部涨价列为当前三大通胀推手之一。瑞银估算 AI 涨价对核心通胀的贡献约为0.4个百分点。而美联储的通胀目标一共才2个百分点，一项技术的基础设施投资吃掉了整个通胀目标的1/5，这是美联储从来没遇到过的传导路径，所以矛盾就摆在这儿。穆勒说不能依赖中国内存，但不用中国内存的结果是什么呢？三巨头继续加价，苹果继续把成本甩给消费者，消费品价格推高通胀，联储考虑加息，加息意味着房贷利率升高。从一颗 GPU 到你的月供账单，中间隔着一条你看不见，但一直在侵蚀你的链条。国安和消费价格之间这个矛盾，到现在为止呢是没有解的。先把这个画面记住啊，接下来我回答的那个问题是所有人都在怕的问题：中国到底会不会倾销内存啊，打价格战，让美光还有这三巨头啊失魂遍野？要回答它，我们要先讲另外一个东西的下场。讲完它，你再看存储啊，全都通了。这个东西呢，就叫钨，一种金属，它可以造穿甲弹、造刀具、造钻头、造芯片、制造设备，都离不开它。替代品呢，几乎是没有的。全世界大约90%的钨都在中国手里。你发现没有？这个开局跟内存的恐慌一模一样。中国占90%，中国只要一倾销，钨价就崩。逻辑上听上去严丝合缝，但现实怎么样呢？去年2月，中国对钨实施了出口管制，不是减少，是几乎清零。商务部要求所有的钨出口逐笔申请许可证。过去那种批量商业采购通道呢，被堵死了。精加工的钨，也就是 APT 的出口量，从2024年全年的782吨暴跌到243吨，跌了70%。日本55%的钨来自中国，一夜之间呢，面临断供。而且不光是钨。镓、锗、这些关键金属一个接一个进了管制名单，只收紧不松口。如果中国真的有大量富余可以冲击市场，关了阀门之后应该出现什么呢？应该是库存堆积，对不对？恰恰相反，同一时间中国自己反过来大量进口钨，精钨进口量涨了153%，精加工钨进口量涨了接近10倍， 从卢旺达、从玻利维亚、从葡萄牙买，谁肯卖就跟谁买，而且不还价。一个做了30年钨矿的 CEO 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你永远不会再看到中国的钨原料回到全球市场了。下一步他要做的不是卖你原料，而是卖你用钨做好的成品零件。钨价呢，在鹿特丹这个风向标市场，一年之内涨了大约9倍，坐拥90%，出口清零，自己反倒进口，价格涨了9倍。为什么会这样？这里面有一句话是我今天想塞进你脑子里面的一句话，你可记牢啊？就是坐在矿上不等于有余粮可卖，纸面上拥有最多是一回事，手里没有富余的能拿出去砸盘的货是另外一回事。中国的钨矿品位在往下掉，几十年持续开采之后呢，容易挖到的矿脉已经采得差不多了，开采配额再往下削，有些矿山的拍卖甚至没人要，因为按现在的成本，那堆石头根本不值得挖。而与此同时呢，他自己国内的胃口，什么光伏、国防、刀具、芯片制造、设备，正在垂直往上窜，把产出来的钨几乎全部吞了。一个国家当自己的需求把他自己的产能全都吃干净的时候，他纸面上有多少呢？一点都不重要，连自己都喂不饱，他哪有余粮去倾销呢？现在我们把这把尺子原封不动地挪到长鑫存储身上，长鑫今年第一季度单季营收508亿人民币。约合70亿美金，同比上涨719%。去年全年还在亏钱，今年上半年预计利润就能一举抹平建厂以来所有的累计亏损。他已经拿到了上海科创 IPO 的审核通过，准备募集295亿人民币，将是2022年以来中国大陆最大的一次 IPO。说实话，这是 A 股唯一一次让我觉得，可以这么考虑的这么一个东西。听起来很猛，对不对？但是你看他的客户是谁啊？阿里云、字节跳动、腾讯、联想、小米、OPPO，中国自己建的 AI 基建和消费电子正在吃掉长鑫的全部产能。而所谓的便宜的中国内存，也是一个需要修正的印象。长鑫是没有 EUV 的极紫外光刻机，用的是更复杂的多重图案化工艺，造出来芯片面积呢，比韩系系列产品大40%到50%。同一片晶圆能切出的有效芯片比三巨头小了将近40%，地不小，收成很薄。据行业分析啊，它的产品定价跟三巨头在同一区间，并没有那种赔本砸盘的倾销价。苹果就算用上了长鑫的芯片，也未必能拿到更便宜的价格。他买的不是便宜货，他买的是一个不被三巨头卡脖子的选项。半导体研究机构呢，这个 Simon Analysis 数据啊，长鑫月产能大约是26.5万片晶圆，到年底预计达35万片，接近美光的38.5万片，看起来差距在缩小，但全球 DRAM 仍然供不应求，缺口到2028年之后才可能缓解。长鑫自己呢也在拼命扩产，但三巨头也在盖新厂，新晶圆厂呢从动工到投产要3到5年，在这个窗口期里，谁都不够用。长鑫连国内客户都喂不饱，拿什么去低价冲击西方呢？不过这里呢，还是要点出来的，长鑫和钨呢是有区别的。长鑫事实上已经在向西方供货了，美国的内存品牌海盗船的 DDR5 产线里面就有长鑫的颗粒，戴尔和惠普的部分预装机型呢也有采用，高通的 CEO 也确认高通已经完成对长鑫供应商资格认证，所以呢，它不是完全封锁状态。但目前外供的量跟国内需求比是极小的，方向跟钨一样，自己的饭还没吃饱，分给外面那碗呢就非常有限。它就是内存世界里的那块中国钨，顶着国产替代的旗号，声势浩大，但自己都喂不饱自己。所谓中国一倾销，行情就崩，是一个被造出来吓人的故事，情绪上唬人，事实上站不住脚。所以以后你再看到一个中国要倾销某某资源、击垮某某产业的恐慌新闻，都要先掏出这把尺子来量一量，它到底是不是真有余粮，还是连自己都喂不饱。觉得这种分析对你有用的话，先点赞收藏一下。接下来我要讲的会比倾不倾销更深，也是今天这期视频的独家角度，大家觉得有用记得点个关注。长鑫凭什么能坐在这里等苹果来敲门呢？我们来说它的来历吧。长鑫2016年在合肥成立，背后是合肥市政府的产业投资。合肥在中国投资圈有一个外号叫赌城，不是因为有赌场，是因为合肥市政府敢赌。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他拿了半个财政预算去投了一家做液晶面板的企业，叫京东方 BOE。 后来成了全球最大面板厂商之一。长兴存储呢，是合肥的另一次豪赌。前十年一直在烧钱、亏钱、攒技术，买了一家倒闭的德国内存企业奇梦达，这个我们之前视频讲过。他买了他们的专利和团队，从零开始学做 DRAM。2025年还在亏损，累计亏了366亿人民币。然后呢，AI 来了。注意啊，它的技术其实并没有突然赶上对手，它的制程还停在16纳米级别，三星和 SK 海力士已经到12纳米了，而且呢也没有 EUV 的光刻机，最赚钱、最高端的 HBM 高宽带内存呢，长鑫几乎也是做不了，99%的营收来自最基础的 DDR 和 LPDDR。正常情况下，一家技术落后一代、成本天生更高的公司，不应该有70%的企业利润率啊。这个数字放在整个半导体行业里都算顶级的，但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啊，可能不是那么开心啊。答案呢是三巨头自己送的。三星、SK 海力士、美光过去2年做的集体决策，就是把晶圆产能大规模从传统内存搬去 HBM。有分析师说，三家加起来超过70%的 DRAM 产能已经分配给 HBM 和高端产品，搬走的那部分就是从传统的 DRAM 里抽走的。传统 DRAM 供缺一紧，价格就上天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就是长鑫，它不需要做 HBM，它就做最基础的 DDR5 和 LPDDR5X，卖给中国的手机厂、电脑厂、云厂商，价格被三巨头集体搬迁到了一个长鑫原本不可能盈利的高位。正常市况下呢，长鑫的芯片面积大约40%到50%，成本天生更高，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中应该被淘汰。但是 AI 军备竞赛把三巨头的传统 DRAM 全都抽走了，价格就一下涨到了70%这么一个荒唐的高度。什么叫泼天的富贵从天而降？长鑫呢就是这样直接吃下了别人上来的饭。这些利润能带来的什么呢？扩产和 IPO。长鑫在用这些钱盖新的晶圆厂，上海的新项目正在推进，到2027年月产能预计达到42万片晶圆，占全球 DRAM 产能17%左右。它的上海科创板 IPO 正在走最后的审核，上市之后市值预计超1000亿人民币。3年前还在亏钱的公司，靠 AI 周期送来的利润窗口，一跃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半导体 IPO 之一。所以这条食物链长这个样子，AI 军备竞赛制造了内存荒，内存荒推高了价格，价格高到长鑫这种落后一代的公司也能赚到暴利。暴利给他扩产和上市的资本，三巨头亲手给自己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送了一张入场券，然后苹果被三巨头涨价逼得活不下去，他去找谁呢？又找回那个三巨头亲手养大的那家公司。这条逻辑链就是这期视频我最想留给你的东西，这是你在其他地方可能不会看得到的啊。这场 AI 军备竞赛不仅在放音乐，他还会在教对手跳舞。上期视频我们说了，花旗 CEO 在2007年金融危机前说的那句话："只要音乐还在放，你就得站起来跳舞。"今天这句话上，咱们再加一层啊，就是这场音乐每多放一天，长鑫呢就多长大一圈。而且这条食物链最顶端，把整个市场抽成这样的，正是那几家不计代价烧钱搞 AI 基建的巨头。从你那台变贵的 MacBook 到苹果市值蒸发2600亿，到苹果去敲五角大门黑名单上的门，到长鑫在对面越长越大，中间只有一条线穿着，这就是 AI 军备竞赛。今天这期视频呢，花了差不多30分钟，讲了中国会不会倾销内存，答案呢是现在应该不会，他自己都喂不饱。这个呢，大家应该已经听懂了。可是让我拿不准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场逼得苹果都要涨价的内存荒，到底是 AI 真实需求烧出来的，还是那几家巨头互相砸钱，自己点火自己加注催出来的一个巨大的幻觉？如果是前者，这是一个时代的起点，今天所有的紧俏和涨价只是序幕；如果是后者，那今天苹果涨价、长鑫的爆发、三巨头的暴利，回头看，可能只是一场盛宴最热闹时候的海市蜃楼。正所谓40年来定价王，一颗芯片逼上梁，去敲黑名单的门，门里长大靠对方。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这几家巨头烧钱建 AI 那股劲儿会在哪一年第一次明显的慢下来？27年、28年还是更晚？我是 Alan，看完再咱腰缠万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